打开心灵的窗户，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，走进缤纷的园地，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。欢迎收听书香园地。
亲爱的书香家人，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，刘文问候你，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，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。真的每一次这两刻钟呢，都让我觉得非常的开心。但是透过我的声音呢，我相信你也会觉得我应该是一个很积极乐观的人，但其实呢，我个人并非是如此的个性啊。或许有很活泼热情的一面，但是内心深处呢，常常需要跟许多的忧虑还有自卑来征战呢。那当然呢，我觉得这是从小的一些信念所养成的，而我们也知道呢，在主里面我们已经是新造的人，旧事已过，都变成新的了。但是否你发现呢，当你信主久了之后，为什么内心的这一些特质没有完全改变呢？一个容易忧郁，容易负面思想的人，为什么没有变得非常的乐观，总是积极思想呢？其实每一个人的个性特质都不同，但如果呢，不断的跟内在的这些特质打仗，无法接纳自己的特质，那么当然是会内耗的，不是吗？我经常会天马行空，或者是常常呢为未来而忧虑啊。但是神非常的恩待我，在我身边呢有许多属灵的同伴，而且我也可以陪你读许多的好书，也经常呢透过祷告，上帝陪伴我，扶持我，引领我每一个脚步。或许你觉得刘文好像可以带给你一些安慰，那是因为我先经历了上帝的安慰，那是因为我了解一个人忧虑，或是一个人他经常彷徨无助是什么样的感觉，而我也不断的在经历上帝从一个软弱的人身上，他的能力显得完全，因此我可以继续在这里和你分享，见证上帝每一天的恩典都够用。有时候我们真的只能流泪，只能呼求主，到底要到什么时候，这样的困境什么时候才到尽头。但是刘文要向你做见证啊，我们真的是凭着信心一步一步向前走，上帝必定会带领我们走过死荫的幽谷，只要我们相信神永远不撇弃我们，与我们同在，并且圣灵用说不出的叹息为我们祷告。有时候我们觉得好像抓不住神，但是神永远抓得住我们，永远都用慈绳爱索来引导我们。然而我们需要不断地默想他的话语，并且跟神保持非常亲密的关系，我们自然就能够经历到生命一点一滴地被更新和改变。没有速成的方法，生命的改变需要时间，也需要我们顺服。先来读这一篇领袖短文，仍然是选自于道生出版社出版，由梁敏夫编译的《慈神爱所》。今天为你选出的这一篇主题是人法与神法，经文在哥林多前书第十章三十三节。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，请先翻开到新约圣经哥林多前书第十章三十三节，一起来读这一本《慈神爱所》。 哥林多前书第十章三十三节，就好像我凡事都叫众人喜欢，不求自己的益处，只求众人的益处，叫他们得救。人法与神法，人间的政府必须设立立法院来制定新法，或检讨修改现行之法，或废除不合时宜的旧法。虽然如此，许多法令仍然不周全，仍然不断地出现弊端。上帝不需要借助立法院，他所颁发的律法诫命永远都不需要重新修订，因为他所设立的法是绝对的，永远适用的。1991年6月16日，《大成报》社论讲了一个笑话：世界上本来有四种法律制度，一种是德国制，法律规定不可以做的以外，什么事都可以做；第二种是法国制，法律规定可以做的以外，什么事都不可以做；第三种是意大利制，不管法律规定可不可以做，什么事都可以做；第四种是苏联制，不管法律规定可不可以做，什么事都不可以做。我们的法律属于第五种，不管法律规定可不可以做，什么事都可以做，也都不可以做。同一件事，有人可以做，有人不可以做，昨天可以做，今天也许不可以做，甲地可以做，乙地不许做。而上帝的法是第六种，凡事不求自己的益处，只求众人的益处，叫他们得救。这法永远有效，不用修订。又说，凡事可行，但不都有益处。神的律法实在不是人所设立的法律所能及的。让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主啊，谢谢你颁布律例典章，为要保护我们不偏行己路，且赐下耶稣基督，使我们能靠着耶稣的救赎脱离罪人，成为新造的人。愿我们的一生走在蒙你悦纳的道路中。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，我是刘文，下面为你送上这一首听韵诗班的《我爱慕你的律法》。
我何等爱慕你的律法，终日不住的思想，你的命令常在心里，我比仇敌有智慧。我何等爱慕你的律法，终日不住的思想，你的命令常在我心。
有一个朋友，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；有一种声音，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。漫长人生旅途中，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？现在，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，把这份感动深深放在心里。
你觉得与人相处困不困难呢？然而有一个人呢，有时也不太好相处，那就是自己哦。如果没有办法呢，去把自己的情绪整理一下，常常我们会做出后悔的事情，伤害别人，伤害自己。我们不要内耗，也不要爆发哦，不要压抑，而是要能够控制哦。好，继续来读这一本由校园书房出版社出版，由郑维恩姐妹翻译，艾丽森·库克以及金伯利·米勒共同翻译的《为内耗立界限》。我们今天要进到第三章了，主题是内在自我的三个部分。我们今天要看到第一段。诗篇第86篇第11节其中说道，求你使我专心敬畏你的名。基督教精神科医师寇特·汤普森，也是心灵解剖学的作者，他写道，对人的内心来说，并没有哪一个架构是唯一正确的，真正重要的是你要有一套架构，而这架构能使你更像耶稣。我们也确实找到了一套这样的架构，这架构在1990年代发展起来。当时心理学家理查·史华兹注意到，人经常以部分的角度来谈论自己，也会描述这些部分有自己独特的想法、感受、人格特征。正如一个家庭中的成员个体一样，每个部分也都有特殊的故事，对于他在个人内心世界中扮演的角色自有一套说法。史华兹博士根据这些观察发展出称作内在家庭系统的理论，这套实证基础模型提供了许多有帮助的方法，为人类内在独特的部分进行分类，也提出一套循序渐进的方法，带领这些部分进入最为宝贵的状态。本书提出一套方法，因为我们相信要关顾内心烦躁不安的部分，最好的方法就是邀请圣灵来带领。这套架构介绍了一种能照顾自己的想法、感受和行为的方法，内容符合圣经，并且简单易懂。而最棒的是，这个方法在我们的辅导当中呢，发现它确实是有用的。首先看到心灵地图，请你想象一个圆圈，中间有一颗爱心，然后呢，这个圆圈划分成三个等份，中间的爱心是圣灵引导的自我，而三个等份呢，一个是管理员，一个是救火员，一个是流亡者。正如上帝创造我们的时候，赋予了我们特定的生理特征，像是眼珠颜色、身高等等。在被造的过程中，内心也拥有许多不同的部分，这些部分会随时间发展变化。若是受了伤、被拒绝或遭遇创伤，就会出现极端的想法和感受，痛苦的回忆会使这些部分更加沉重。接下来，我们便会因此做出一些本来不希望自己去做的行为。然而这里的目标并不是要摆脱我们内心的这些部分，毕竟这根本不可能，而是要帮助其复原成长，发现自己有哪些上帝所赋予的珍贵角色。史华兹博士指出， 除了它称为自我的部分之外，还有其他三个类型的部分，而我们将他所说的自我称为基督里的圣灵引导的自我。首先我们先来看看保卫者，也就是心中努力保护你不会遭受痛苦的那个部分。你可以已经非常了解这些努力工作的保卫者如何做事，他们在你生命中拥有至关重要的地位，始终如一，坚持不懈，总是习惯掌控一切。若你能拥有健康的界限，生活会更好。但是若保卫者拿走你生命的主导权，那就不再活出圣灵引导的自我，也会失去眼光。可以把保卫者想成以下两种类型，就是管理员和救火员。两类保卫者的工作方式不尽相同，但都非常努力不懈。当内心脆弱的部分出现令我们不知所措的感受时，他们会试着保护我们不受影响。首先，让我们来看看管理员。管理员是努力帮助你在情绪上持守安全的保卫者，也避免让自己较为脆弱的部分经历伤害。他们会保持警戒，让生活保持顺利，使一切在预料之中。他们尽忠职守，每天早上让你从床上爬起来展开新的一天，每天晚上都担心是否有什么事情没做完，驱使你向前，要求你有所表现，生产成果，并做出保护与取悦他人的行动。他们催逼着你，要你保持良好的表现。管理员认为受情绪方面的痛苦所困扰，对你来说根本不符合现实。缺乏健康界限的最糟情况是，管理员的存在让人无法拥有情感上的成长，无法享受深刻的喜乐，也没办法与他人建立真诚的连结。管理员努力投入各种数不清的活动，目的是试着保护你。以下最常见的几个例子，对于不在自己掌控内的情况忧心忡忡，但其实没这个必要，总是在取悦别人，工作时数过长，牺牲了与他人的关系，过度分析各种人际关系和决定，过度批评自己和他人，对于自身或他人的行为表现极度的掌控欲，追求完美，拒绝接受人的有限之处。管理员英勇奋力的工作使我们不受情绪层面的痛苦影响，然而生活总能找到方式百般阻挠管理员的最大努力。当我们内心受了伤，另一种类型的保卫者称作救火员便会出动，努力把你的痛苦减到最低。我们已经谈过管理员如何试着采取先发制人的行动，而救火员则是在痛苦发生事后试着将其扑灭。从救火员这个名称就能看出端倪，这些冲动的内在部分会毫无节制地投入令人感觉良好的事物，让你分心，落入圈套，误以为自己在面对人生时其实表现得还不错。救火员若表现优异，便能帮助我们好好照料自己，并有效因应人生中的困难。救火员会提醒我们何时该休息，也帮助我们放松下来。但若情况不尽理想，没有以适当的界限来加以规范，他们便可能带我们走向不顾后果的自我放纵。多到数不清的救火员行动会麻痹那些不想面对的情绪。以下列出几种我们想消除痛苦时的常见做法：漫不经心的流连网路，透过社交媒体逃避人生，运动过量，饮食过量，过度清洁，过度消费，睡眠过长，观赏过多娱乐节目，或赌博成瘾无法自制，过多白日梦，或沉迷浪漫小说逃避现实，酗酒或药物成瘾。以上是否有哪一种模式你听起来有一点熟悉呢？除了管理员和救火员之外，内心还有比这些更加脆弱的部分，让我们称这些部分为流亡者吧。我们都曾在生命中经历过无法补救的破碎情形，也有一些悲伤是无法复原的。我们尝试忘却情感的伤痛，却常在过程中否定了自己的某些部分， 因此一部分的我们便会长久怀抱这些情绪和不安全感，但愿不会被世上其他人看见。我们称这些部分为流亡者，因为他们都曾遭到驱逐或者正在躲躲藏藏。史华兹博士表示，我们试着放逐过往可怕生命篇章所遗留下来的尘埃余波，但若这么做，我们放逐的不只是记忆、感知、情绪，其实也放逐了被这些事件深深伤害的部分自我。流亡者是我们内在惶惶不安的自我，也是管理员和救火员都会试着去保护的部分。流亡者并无发言权，长久遭到忽视，许多部分都处于心理学家称为习得无助感的状态之中。他们有很迫切的需要，却经常把力量花在带来反效果的事情上。若不学习与流亡者成为朋友，他们便可能造成各式各样的问题，包括对许多事物的恐惧以及受害者心态等等。以下这些感受指出内心的流亡者需要获得关注：羞耻感、恐惧、不安全感、受伤、感觉没价值、感觉被边缘化、感觉不被看见、不被感激或被人忽视、孤单、悲伤。在谈到保卫者，就是管理员与救火员和流亡者时，可能会认为内在比较强的部分会去保护比较弱的部分。然而，保卫者所依循的行动策略其实十分有限。此外，他们也不明白，比较弱并不代表比较低等。作家科罗奇在《刚强与软弱》这本书中敏锐地指出，生命要兴盛，我们就必须同时拥抱权威与脆弱，也要同时拥抱能力与缺点。用使徒保罗的话说，身上肢体人以为软弱的更是不可少的，请参阅《哥林多前书》第十二章二十二节。还记得前面提到的梅根吗？梅根里头有一位强大的工作管理员，接手掌管了他圣灵引导的自我。这名管理员永不疲乏，工作不休，保护他远离恐惧和心中痛苦的记忆，一再催逼他努力，还要再更努力，说道，你应该要成为更好的人，应该更要有很多的成就。这位工作管理员与他的距离过于贴近了，已经遮蔽了圣灵引导的自我。长久以来的努力只让他因过度工作而感到疲惫不堪，也让他因为无法花时间陪伴家人而充满内疚。梅根因着与丈夫情感疏离感到十分难过，但他不知道如何改变。让我们接下来会看看梅根与这位工作管理员稍微拉开距离后，并开始让圣灵引导来做主，究竟会发生什么事呢？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，我是刘文。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由校园书房出版社出版的《为内耗立界限》。下面来听这首赞美之泉的《我们呼求》。
祝我们同行在你面前，以祷告寻求你面，我们转离所有的恶行，定义单单跟随你。祝我们是属你的子民，就赐下父神的心。转向你父神，也要看见复兴。我们呼求你阿爸父，设立你宝座在这地，你
我们今天从《为内耗立界限》这本书看到第三章《内在自我》的三个部分，在下一回呢，我们会接续看到这一章的第二段呢、作者会特别谈到这一位接受辅导的梅根，他心中的保卫者与流亡者开始认识之后，如何接受圣灵的引导哦。好，来到节目尾声，要和你说再会了。再次邀请书香家人，若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，或者是有需要刘文为你祷告的事项呢，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。来信请你寄到书香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，汉语拼音书香 at 良友 .net。 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，愿神赐福保护你，拜拜。